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呢，就像一个刚刚诞生下来的婴孩一样，新生命要开始了，就马上要吃东西，要食物了，才会长大。这个是生命纪律，也是那个长大纪律。我有一个表弟，一生下来就患上那个先天软骨症，他没有力气坐起来，没有力气来走路，没有力气拿东西，到四五岁都要爬在地上，什么力量都没有，什么动作都要找人来帮，连吃东西都要人喂他，他没有胃口，所以就骨瘦如柴了。很可惜啊，他不能庆祝他的六岁的生日，因为他的生命是一个反常的生命，反常的生命啊，很快呢就一命呜呼。所以一个很反常的生命不会长大的，熟人的生命都一样呢。如果没有正常的熟人的东西来吃，我们就很快就会百病重生，满口埋怨，怨天怨地，怨上司，怨环境，怨家人，怨朋友，怨教会，很快就会离开神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做一个反常的基督徒，我们不要做一个有后天软骨症的人，我们要多追求神的话语，我们要关心我们灵命的成长，我们做一个有骨气的人，好像脱胎换骨一样，做一个真正的能够从今以后爱主爱神爱人的人。在1921年的时候，英国有一队的探险队试图攀登世上最高的山峰厄斐尔斯峰 Mount Everest， 西藏人叫那个峰叫做珠穆朗玛峰。这个山峰呢有29000尺那么高，我们坐飞机都是飞行在那个35000尺的航道的里面，他们就失败回来了。他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，背后挂一个很大的地图，山峰的地图，队长就对一堆人说了，他说我们本来要征服这个山峰，却给那个山峰征服我们了，但我们有把握总有一天我们会征服他的。有一个记者就问他了，你有什么把握可以征服他呢？回答说，山不会长高的，人会进步，山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只要有决心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，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一路做下去呢，必定会成功的。结果呢，不出五年呢，同一队人呢就成为世上第一批成功攀登地上最高山峰的人。这个故事给我很大的鼓舞啊，因为队长的话说，山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山不会长大，人会进步。哇，真是非常难得的一句好话，一针见血。所以我们不要给过去的失败打打我们，我们不要给过去的坏习惯不争气不长进打打我们，所以我们要从今以后加倍的努力，上做那个爱主爱神的标杆来前进。一部汽车不能开动，也叫它是废车；一根柴不能烧，也叫它废柴；一些材料不能用，也叫它废料；一个人呢不能长大，你叫它什么？废人呢、啊？你叫他废柴啊。人得罪你啊，你叫他废柴啊。你得罪神怎么办啊？神永远不会叫你废柴的，因为神不会制造废物，神也不会浪费他的恩典在你的身上。神要改变你，改造你，使你从今以后做一个真正的爱神爱人的人。所以我们就来看下面呢，经文说啊，你们若尝过的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啊，就必什么呢？要吃东西吗？就必如此。所以我们就来看，生命一诞生了以后，要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。 第一件事，一旦生下来就马上要吃东西了。灵奶是香港我们的圣经，没有读经呢就没有食物，没有食物呢切勿期待快高长大，切勿期待你力大无穷啊！不读经的人呢不会祷告，不读经的人也不会去教会，结果呢灵命就很快死亡啊！肉体的生命还在，但是个灵命死亡了。肉体生命还在，灵命死亡。有一块墓碑很特别的，是一个基督徒的墓碑，他30岁信主，死的时候70岁。那个墓碑的碑文写上几个很特别的字，享受70，但30岁已经死了。30岁信主，因为不读经不祷告不参加聚会，所以一年的以内那个灵命就死亡，但是他的肉体的生命还在，灵命死了，肉体生命活到70岁，其实30岁就死亡。不晓得是谁写的这个碑文，是在一个讽刺也是一个提醒啊，对不对？很快没有食物就会灵命死亡的。灵来上的我们读经，读经呢就不必快，不明的地方先放下来，因为圣经可明的地方多过不明的地方。今年不明，明年就明了，因为你会要进步的。不明的地方可以请教高明，你不明不要以为全世界都不明。我们吃鱼的一样，先吃肉慢慢才吃乳骨。所以读经不快，你不是参加什么的读经比赛，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要乱读，不要乱解释，不要急着聪明，不要乱解一通。哎呀，很可惜啊，我们中国传道人啊，过去啊有很多现象都是乱解释圣经的，所以中国呢好多古灵精怪的异端出来。有没有听过重生派啊？有，中国大陆好多好多什么重生派啊、呼喊派啊、真耶稣派啊、闪电派啊等等等等。哇，最近呢我听过一个新的异端出来了，名叫哭喜派。当你受洗的时候你要大哭一番才证明你得救。我不晓得上个礼拜的几个弟兄姐妹有没有大哭一番受洗的时候。当然哭不会有了，那个是异端嘛。哭喜派，哦，真的厉害，真的古灵精怪。那个异端很猖狂啊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乱解释神的话语。读经不必快，最要紧是慢慢读。不明的地方先放下来，今天不明，明天就明，今年不明，明年就明了，因为你要进步的，不用着急。另外一个属灵上面要长进就要祷告，祷告好像呼吸一样，是上面不能够缺少的一部分。祷告是与神接触最近的门路。祷告这个东西啊，真是厉害的，是一个杀伤力很强的武器。就算你没有圣经，就算你文盲、眼盲，你都可以祷告。除非你患上老人痴呆症，你啥眼都可以祷告，对不对啊？你不能够读经啊，你没有圣经啊，你都可以祷告。主耶稣常说啊，哦，你们奉我的名祷告，我就应允你们。又说你去叩门我去开门了。哇，真的厉害的，很厉害的一句话，你叩门我开门了。师父请问呢，有什么能力大得过这句话了？有什么能力大得过主的能力啊？你叩门我开门了，实在非常宝贵的应许啊，很大的保证啊。所以祷告是把天上的能力运输到地上来推行神的工作。像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祷告是四两拨千斤一个绝招，所以祷告是用神的能力替你办事。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都唱过了，祷告是用神的能力替你办事。有一个爸爸叫一个小孩子从外面把一桶水搬进来， 小孩子说我不搬。爸爸问他为什么你不搬，回答说我没有力气。爸爸说哈，好了，我来帮你。于是呢，两个人快手快脚的就把一大桶水搬到厨房给妈妈用了。小孩子对妈妈说，哎，妈妈你看我啊，哇，我把那个水坝啊带进来了给你用了。哇，那个妈妈很高兴的就赞赏那个小孩一番了。力气是爸爸出的，功劳是儿子拿的。故事说明一个祷告的原理啊，祷告是一个威力无比的武器，它是很神奇的啊，竟然呢是信徒最少用的武器，最费智在一旁的武器，最生锈的武器。魔鬼啊，不怕你去崇拜，只要你坐在那里，你的脑袋环游世界60分钟，魔鬼不怕你上主日学，因为你在那里坐在听的时候，你的脑袋思量赶快去那里吃午餐。魔鬼不怕你打开圣经呢，因为你乱解圣经。他也不怕你读，只要你乱读一番，你不读啊，他更开心啊。就算你读啊，你蒙查查去读啊，乱读一通啊，他就恭喜你了，他请你去吃布菲，他请你去吃宵夜。但是魔鬼最怕你祷告，因为当你一祷告的时候，你就摇动他的阵地。刚才说唱诗，摇动他的手，神的手，对的。但是同时也摇动撒旦魔鬼的阵地。当你在祷告的时候，他就会手忙脚乱。你继续祷告，你就撒很多的炸弹在他的阵地的里面，摧毁炸毁他的总部。你连完不断的祷告，他的弹药库完全给你摧毁，这是祷告的力量。所以呢，撒旦魔鬼就会反抗你了，他不会罢休的，他不会罢手的。他怎么反抗你啊？他叫你忙忙碌碌，整天营营役役，成为一个大忙人，但是不是为祷告而忙。所以魔鬼这一招呢，天下无敌啊！所以很多信徒就死在他的手上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就用祷告去对付他。很简单说一句话，祷告要真诚。祷告不是演讲啊，祷告是跟你的爸爸讲话。祷告就把你心中的需要告诉你的天上的爸爸，我们叫天父。你跟爸爸讲话应该不会怕，除非你做错事。还有一点，我要来例行检查，凡是机器都要检查的，可以维修，使那个机器呢能够正常的运作。有了那个例行检查呢，就可以找出那个毛病来了。没有检查啊，自以为啊什么地方都好，没有问题。一旦检查了，各样的毛病都发现了，无法隐藏啊，无法推迟。所以很多人呢就很怕医生啊。出医生呢，很多人很怕你啊，因为我们就有这个讳疾忌医这个成语来了，对不对啊？很怕看医生的。例行检查是一个打一个比喻，比喻就是我们要去看医生，去那里看医生，去教会聚会就看医生了。教会有很多各种的聚会，带有那个潜移默化的作用，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。因为个人的修为很有限，我们要上学才能够读书，才能够明白事理。在教会的里面，有属灵的长辈教导我们，有属灵的同辈彼此的鼓励，互相代求，分担你的重担，为你祷告，鼓励你，安慰你，使你的灵命能够加强起来。有个故事说，在英国有一个煤矿，那个矿工呢，就用那个马匹从黑暗的洞穴里面把那个煤运出来。马匹跟那个人在那个很黑的那个洞穴里面长久工作，眼睛昏花，一到外面一看到那个阳光啊，很刺眼啊，眼睛都睁不开来。所以呢，那个主人就看见这个问题了， 要改变那个工作时间了。好了，每个礼拜放人马一天休息，让他们去看面外面去看看阳光啊，否则呢，他们的眼睛会瞎眼，会失明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故事，神的智慧决定我们工作六天，给我们一天休息，在休息那一天呢，就去教会的里面享受神的阳光，让神的话语光照我们，照出我们在那里有毛病，或是我们值得感谢神的地方，我们就感谢赞美神。去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例行检查。圣经常说啊，不要停止聚会，是很多停止聚会的人。不要停止聚会啊，不是一个约束，不是律法，那是一个爱的吩咐，是爱的叮咛啊，是一个语重心长，为我们的灵命着想那个吩咐，帮助我们灵命有长进，才会你们要去聚会，不要停止聚会。所以灵命多很多的检查的时候，我们就灵命能够强壮起来，因为主是我们的属灵大医生，他就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叫那个属灵的疾病。所以我们就不要躲在家里，礼拜天不要去教会，就患上那个属灵的自闭症。我们看见那个石头上的草还是生长的，但是那个黄黄白白的，很弱的，在植物学一个名称叫做细白长乏，是一种的病态，不能长大，很快就会自动的枯萎，因为没有阳光的缘故。同一个道理啊，如果我们停止聚会，就好像没有神的话语供应我们，没有神的阳光照亮我们，很快我们就患上那个属灵的病态。不过呢，属灵的长进都有一些的困难，所以我们要看一下长大的神主有两方面的提醒。逆水行舟，长进的路，基督徒的生命长进挺不容易的，很多困难，但是逆水行舟啊，我们永远都是逆水行舟的。很简单的原因啊，因为我们是活在有罪的世界的里面，所以世界就给我们很多的阻力，有些阻力来自社会，来自工作的环境，来自同工，来自上司，来自老板，来自亲戚，来自朋友，有很多的阻力来自我们居住的环境，身体的健康都是一种的阻力。有些阻力来自家庭啊，爸爸妈妈拦住你的，丈夫妻子拦住你的，哥哥姐姐拦住你的，有很多的阻力都来自教会，有很多教会弟兄姐妹水火不容啊，分门结党啊，上教会啊好像上战场一样，去崇拜啊好像去批斗大会，如同啊参加一个崇拜大战啊，教会生活好像在冰箱一样。所以很多有心的弟兄姐妹很灰心的不去教会了，就是因为逆水行舟的缘故。所以长进的路很多的阻力，形形色色，林林种种，但是像逆水行舟，少进多退。不过呢，逆水行舟都有一个秘诀的，就是生命的问题啊，何种的生命就有何种的生命的抵抗力。哇，好厉害的，木头没有生命，在那个洪水那个水流的当中必定给水冲去，因为没有生命就没有抵抗的能力，随波逐流到一个离开山的地步。那是三文鱼，好像那个 salmon fish 就能够逆流而上了，三文鱼的生命就有那个内在一种抵抗那个逆流的能力，在那个逆流的当中显出那个生命的潜力，发挥那个抵抗的能力。我们信主以后了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呢，所以我们重生以后马上有圣灵的能力给我们呢，加上有神的应许，有神的同在，所以我们应该是永远强盛的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强盛的话，如果我们不能够在逆水行舟的时候 我们可能是没有生命的木头了。所以我们要看看到底啊，我们是否是真正拥有神的生命，否则呢，只是一块木头而已。还有，我们讲经的时候，有很多的仇敌。圣经说，雅各书说，第四章说的，我们有三大的仇敌。第一是魔鬼，第二是我们的肉体的情欲，第三是那个花花绿绿的世界。我们信主以后，很多时候很容易犯罪，你们不能够长进。头一个拦阻我们的是魔鬼，魔鬼撒旦是反抗神，他反抗神，反对神，也反对我们呢。不但是反对神呢，也反对我们，所以他很成功的，因为他有两个帮凶啊，帮凶是肉体，还有第二是那个世界。虽然呢，他不能够拦阻我们信主啊，但是他能够拦阻我们灵命不长进啊，使我们永远都是一个熟人的小婴孩啊，小 baby 啊，根本没有什么作用啊，又不读经，又不祷告，又不去传福音，又不追求，懒得要命，有什么作用啊？对不对啊？他不能够拦阻你信主，但是他能够拦阻你不长进啊，叫做你变成一个小小的小婴孩，永远都是小婴孩。有一件事我们要留意，魔鬼不会招惹三种人的。第一，自己人。什么是自己人呢？不信神的人不就是自己人呢？第二是死去的人，没有用的，那个蜜蜂不会蒸死人的，对不对？同一个道理啊。第三种人他被招惹的，就是犯罪不长进的信徒。你是说哪种人呢？当然肯定不是第一了，肯定不是第二了，盼望肯定也不是第三了。如果撒旦拦阻你啊，我为你高兴啊，我不是黑心啊，我不是乱讲。为什么我为你高兴啊？如果撒旦拦阻你啊，因为你是做得对啊，因为你 doing the right thing， 因为你做得对，做得好，他才来反对你啊！你做得不好，他会不会你搞你找你啊？不会理你啊！当你努力追求的时候，他就来反对你的，使你的灵命越来越变成小 baby 一样。如果你的灵命是小 baby 一样，他根本不用来骚扰你啊，他不会浪费他的子弹在你的身上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虽然魔鬼是用手枪想打死你，你也不用怕，因为他的手枪里面不会有子弹的，他会恐吓你，恐吓你却不会打倒你。很简单，因为你有神的同在，不能打倒你的，因为你有神的同在，有圣灵在你的里面，但是会恐吓你，吓你一番啊，你就马上啊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不抓了，不抓了，你马上退缩了。还有那个情欲，伤的我们的罪性。所以当亚当犯罪以后，我们每一个都是从亚当来的，有从亚当来的罪性，除非你不是从亚当的后裔，除非你是从猴子来，那就没有那个罪性。如果你是从亚当来，你就有那个罪性了，对不对？好简单的道理啊。猴子不会有犯罪的，但是呢，你会犯罪，因为你是亚当的后裔。圣经没有进化论，却有退化论，那就是原罪论。所以我们重生得救以后，我们的罪性还在，所以信主以后常常犯罪。我们生下来就有犯罪的细胞，信主以后犯罪的细胞还在，因为我们还没有死亡啊。当我们死亡以后，那个犯罪的细胞就死了，不可以造反了。但是当我们还没有死亡，没有到天家去以前呢，那个犯罪的细胞还在，很活泼的。信主以前，肉体听魔鬼的指挥，信主以后仍然任凭他的摆布，而且是一个怪现象。信主以后换了一个新主人， 可是呢，仍然欢迎那个咒诅人随时大驾光临呢，这是莫名其妙。所以我们要看见，如果魔鬼成功搅扰我们呢，拦住我们长进呢，是我们容许他做的，是你给他做的，你容许他去做的。圣经允许我们，雅各书第四章说的，我们要可以抵挡魔鬼的，一抵挡魔鬼，他就马上离开我们逃跑去的。我们一抵挡魔鬼的时候，圣灵就开工，我们不抵挡了，圣灵就不开工，他就在旁边看着我们，你不抵挡，当我们一扛抵挡的时候，圣灵就马上开工了，于是魔鬼就马上逃跑了。我们如果还是失败的话，道理很简单，就是为没有去抵挡魔鬼的缘故，战争的胜败全在我们的手中。还有那个帮凶，就是那个法律的世界，魔鬼对着神的儿女只有一个目的，打垮他们，要他们永远不会长大。魔鬼常常想已经信主的信徒回来跟他恢复邦交啊，重建友谊啊。信主以前我们跟魔鬼是好朋友，信主以后变成仇敌。但是魔鬼呢，就死心不息，他借用那个花花绿绿的世界，大千的世界作为那个桥梁，作为一个大媒，把世界的美食、美物、美女都摆在我的面前呢，叫我们去看，叫我们去想，叫我们去摸，叫我们去爱，叫我们去吃，把所有漂亮的禁果，伊甸园的那个禁果全部摘下来，叫我们大饱一餐呢，叫我们狂恋这个世界。他向信徒啊大灌那个世界迷汤啊，叫我们以为是补药啊，其实是天下最毒的毒药。难怪有人说啊，人间嫉妒是世界迷汤啊。信徒本来与魔鬼已经绝交了，如今因为这个世界的大媒人又回去与他作为好朋友了，就是一句话，昨天的朋友，今天的仇敌，今天的仇敌又变成妻子朋友，哇，真是很可怕。很简单呢，都是看看你是否是真正的重生得救。所以我们就来到检视你的生命，你是否拥有基督的生命。如果你说你信主，真的吗？肯定的吗？前面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不要紧，你真正信主，有主的同在，有圣灵的能力陪伴你，你真正的信主，你就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。所以凡神所爱的你也会爱，凡神所恨的你也会恨，记住，凡神所爱的你都会爱，凡神所恨的你也会恨，因为你有神的生命，神的性情在你的里面。神的大爱你有吗？神的温柔你有吗？神的恩典恩慈你有吗？神的饶恕你有吗？看一下就马上懂得了。刚才读过那个彼得前书二章第一节啊，诈善、嫉妒、诈冒等等等等，都是已经除去了，不会再有了，应该没有了。你是一棵好树还是一棵坏树？好树就结出好果来，坏树就结出坏果来。第二，问你一下，你是真货还是假冒？冒牌。每个国家都有那个冒牌货的，中国可能最多，很多名牌的东西，上千、上百、上千的那个贵的东西，在中国很便宜的。每个国家都有，中国可能最多。我去年呢，在深圳呢，买了一个8G SD卡，我用了50块港币，相等大概6.5块美金。在美国啊，你要用50-60块以上。才能够买得到，所以在中国很便宜就买到一些东西，当然是冒牌货， 不是把他释放，他说真真的，他们都当然是说真真的。哎呀，他是如假包换了，是真真的。但是我们要机器来 test， 来试试看是否是真的。就信他了，50块而已了，8个 G 的 SD 卡，那就好了，都便宜了。一回到家里了，用了几天了，不多啊，都有，原来是等于1个 G 左右，或是少个1个 G。如果你是信仰上是一个冒牌的东西，很快啊，你就打回原形啊，因为你根本没有神的能力。你从亚当而来的三爪猫的功夫啊，魔鬼上你吹一下啊，用打你啊，就马上倒下来了，对不对？简单的很啊，因为你不是一个真正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，你是冒牌的。第三，要看看你是否对一些的犯罪的环境与事情敢说一个不这个字呢？在1966年中国大陆出版一本书，名叫《中国可以说不》，那个书名是非常的可爱，十分畅销。这个书啊，确实能够挑动那个民族主义的一种的情操。其实呢，我们在美国呢，都看见美国曾经推行过好多可以说不的运动，在中学已经有那个 say no to drugs， 向毒品说不这样子的口号，有没有效啊？当然没有啦。所以那个贩毒、吸毒的问题越来越严重，美国的道德标准呢，已经降低很多很多。一代不如一代，所谓西风日上，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西风日上的，从来没有讲过，每一代都讲西风日上，从来没有讲过一次西风日上。同一个道理，如果你的信仰没有稳固的根基，你就很难会上引诱说不。如果真正信主的人读经祷告，去教会接受灵命的培养，接受前辈同辈的教导鼓励，所以我们的灵命就会长进。信主的人如果能够记住那个熟人长进的三部曲，很快就会逐渐长大，慢慢变成一个真正的爱主爱神的人。最后我送一句经文给上礼拜天受洗的主内肢体，是一副的对联，是圣经的对联，出自在使徒行传第11章，8个字，有上联有下联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，如果有圣经可以开来看一下，使徒11章23节，使徒11:23，巴拉巴到了那里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，劝勉众人。使徒行传11:23，下面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上联立定心志，下联恒久靠主，记性稍微高过60等左右，可以记得。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好简单，对不对啊？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，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，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，简单的很。心志你要立定，你受洗了，归入神的大家庭的里面，从今以后，恒久靠主了，恒久靠主，走你的生命的路，新生命的路，那个属天的路，相信你当你越走的时候，越看见神的恩典陪伴着你，使你一生平安快乐蒙恩喜乐。好，请各位同心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请我们不要忘记，从今后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从今后我们做一个脱胎换骨的人，爱主比以前更大更多更好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赞美地感谢你，透过经文的启示、经文的教导，来帮助我们从今以后过一个真正的爱神爱人的人。 我们要努力读经，我们要努力祷告，我们要努力去参加教会，透过不同的方法帮助我们胜过各种各种的拦阻。我们不怕世界的引诱，我们不怕罪性的发作，我们不怕魔鬼的攻击，因为你给我们很多的武器去抵挡他们。谢谢你帮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人，所以从今以后我们愿意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求你帮助我们，让你的话常常存在心中，做我们永远的提醒。祝福所听过你的话的人，求你保守。我们感谢，交托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